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太平府汉代时属于交趾，被称为丽江。唐代是羁縻州，隶属于雍州都督府。宋朝平定岭南后，在左江、右江的西洞地区设立了五个寨。其中一个叫太平寨，与古万寨、千龙寨、永平寨、衡山寨各自管辖一些州、县、洞，隶属于雍州建武军节度使。元代仍然保留这五个寨。后来废除五寨，在丽江设置了太平路。洪武元年，征南将军廖永忠攻下广西，左江太平的土官黄英年等人派遣使者带着印信到平章杨景那里投降。杨景从广海返回，皇帝询问皇室岑氏两家族所管辖地区的情形。杨景回答说，蛮族辽人顽劣凶悍，分散时就是百姓，聚集起来就成盗贼，难以用文治来管理，应当用武力镇压，他们才会畏惧服从。皇帝说，蛮族瑶人的习性虽然不同，但他们贪生怕死的心未尝没有不同。如果用安定的方式来安抚，用真诚来对待，用道理来开导，他们怎么会不服从教化呢？于是派遣中书赵摩兰以权带着诏书前去告谕左江、右江的西洞官民说，朕认为武功是用来安定天下的，文德是用来教化远方之人的，这是古代圣王威德并用，远近都服从的原因。思及这两江地区地处南方边境，风俗质朴，自唐宋以来，皇室岑氏两族世代居住在这里，世道混乱时就保护疆土，天下太平时就进献贡品，确实是因为他们审时度势，所以能够如此。近来朕命将领南征，八闽得以平定，两广也安定下来，你们不烦劳军队，捧着印信前来归顺，向往归附的诚意足以赞许。现在特地派遣使者前去告谕，你们要谨慎用心，更加努力履行职守，宣布朕的旨意，来安抚居民。蓝以权到达广西卫，镇抚彭宗，万户刘维善派兵护送。将要抵达两江时，正好遇到来冰洞的蛮人寇匪劫掠杨家寨的居民。蓝以权对彭宗等人说，我们奉诏远道而来，是为了安抚百姓，现在见到贼寇却不攻击，用什么来保护百姓？于是督率彭宗等人出击，贼寇战败逃跑，于是安抚了那个地方，两江的百姓从此畏惧服从。洪武二年，黄英衍派遣使者奉表进贡马匹，于是改设为太平府，任命黄英衍为知府、世袭。宣德元年，崇善县土知县赵先图谋扩张地盘，于是招纳逃亡反叛的人进攻左州，捉拿了原来的土官，夺取了他的印信，杀死了他的母亲，大肆掳掠，占据村洞四十多处，制造火器，建立旗帜，建越称王，设立伪官，流窜劫掠州县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命令总兵官顾兴祖会同广西三司剿捕。顾兴祖等人招降他，他不服从，派遣千户胡广率兵进攻。赵先扼守寨子抵抗，胡广进军包围，骗出他所夺取的各州印信，安抚告谕被胁迫的官民，让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业。赵先计谋用尽，从小路逃跑，伏兵拦截攻击，他和同党都被擒获。当时左州土官黄荣也上奏说，蛮人李元英劫掠居民，伪称官爵，请求发兵剿捕。皇帝对兵部说，蛮民愚钝凶悍，有时挟私仇愤恨争斗杀人，来告状的人必定想加重他的罪名，不能轻信，命令镇远侯和广西三司核实情况，先派人招抚，如果叛逆确实明显，再发兵也不晚。宣德二年，斩杀了南宁百户许善。当初许善知道赵先图谋叛逆，与他勾结，等到总兵官派遣许善追捕赵先，他又接受了赵先的马食匹银一百两，因此故意拖延，希望侥幸免罪。事情败露，交给御史审讯，查问属实，将他斩首，其余同党都被处死。太平府管辖的州县有十几个。明朝初年，都封土官为世袭职务，并设置流官辅助他们。太平州旧名沪阳，原是西原农洞的地盘。唐代是播州，宋代隶属太平寨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元年，土官李以忠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目辅助他。镇远州旧名古陇，宋代设置，隶属雍州。元代隶属太平路。 洪武初年，土官赵盛昌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明瀛州，宋代设置，隶属雍州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李铁丁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安平州，旧名安山，也是西园农洞的地盘。唐代设置播州，宋代西置为安平州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李郭佑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司同州，旧名永宁，原是西园的地盘，唐代设置，隶属雍州，宋代隶属太平寨。洪武元年，土官黄克嗣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，隶属太平府。万历二十八年，并入永康州。仰立州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赵日泰归附，被授予知州，按次传习。宣德年间，逐渐侵犯邻境，肆意杀人抢掠。万历三年被讨伐平定，改为流官。万城州，旧名万阳，唐代设置万城、万行二州，宋代省区万行州，隶属太平寨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许国安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永乐年间，许国安随征交趾，死在军中，儿子许永成袭职。全明州，旧名连纲，原是西园的地盘，宋代设置，隶属雍州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李天庆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吉安州，旧名瀛州，也是西园农洞的地盘，宋代设置吉安洞，隶属太平寨，元代改为州，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元年，土官张世荣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龙瀛州，旧名瀛山，宋代是洞，元代改为州，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元年，土官李世贤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划拨上淮的土地，扩大其辖境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杰伦州，旧名邦都，也是西园农洞的地盘，宋代设置吉安洞，隶属太平寨，元代改为州，隶属太平路。洪武二年，洞长冯万杰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都杰州，元代隶属太平路，土官姓农。洪武初年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上下洞州，旧名洞江，宋代设置洞州，元代分为上洞、下洞二州，不久合为一州，隶属龙州万户府。洪武元年，土官赵贴从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，隶属太平府。赵贴从死后，儿子赵福与袭职。永乐四年随征交趾，死在军中。司城州，也是西园农洞的地盘，唐代设置州，宋代分为上司城、下司城二州，隶属太平寨。元至正年间，合并为益州，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元年，土官赵雄杰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幕辅助他。永康州，宋代设置县，隶属千龙寨，元代隶属太平路，土官姓杨。成化八年，其一孙杨雄杰纠集洞贼二千多人，进入宣化县劫掠，并且委设官职。总兵官赵福捕杀了他，于是改为流官。万历二十八年升为州。左州，旧名左阳，唐代设置，隶属雍州，宋代隶属古万寨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黄圣爵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。传到第二代后，子孙争夺袭职，互相仇杀。成化十三年改为流官。罗阳县，旧名福利，驼铃县，旧名骆驼，都是宋代设置，元代隶属太平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黄轩、黄富归附，一同被授予世袭之县，设置流官典史辅助他们。思明府，唐代设置州，隶属雍州，宋代隶属太平寨，元代改为思明路。洪武初年，改为府。洪武二年，土官黄护都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方物，皇帝下诏任命黄护都为思明府知府，世袭。洪武十五年，黄护都又派遣他的弟弟黄禄正奉表来进贡， 皇帝下诏赏赐抄定。洪武23年，黄糊都的儿子黄广平派遣司州知州黄志明率领所属部众与15州土官李元泰等人来朝见。第二年，黄广平扶桑期满，派遣知州黄忠奉表进贡马匹和方物。皇帝下诏让黄广平袭职，赏赐冠带、袭衣以及文起10匹，抄100锭。洪武25年，平祥洞巡检高翔上奏说，司明州知州门三桂谋杀司明府知府黄广平，黄广平察觉后杀了他，却以病死上报朝廷，所说并不属实。皇帝下诏逮捕黄广平审讯。黄广平到京后，皇帝对刑部说，蛮寇相互杀害，性情习惯固然如此，只是黄广平不据实上报，所以依法惩处，现在暂且宽恕他，让他改正过错。命令发给路费遣送回去，此后按例朝贡。洪武29年，土官黄广成派遣使者入贡，乘机上奏说，本府自从救援改为司明路军民总管所，管辖左江一路的州县洞寨，东道上司州，南道同住。援兵征讨交趾时，距离同住100里，设置永平寨军民万户府，派兵戍守，命令交人供应军饷。元末混乱，交人派兵攻破永平寨，于是越过同住200多里，侵夺司明所属的秋温、如敖、庆远、渊、托等5个县，逼迫百姓归附他们，因此这5个县的每年赋税都由土官代交。先前本府在朝廷失去理据，于是导致交人侵夺更加厉害。等到告知礼部，任尚书在洞灯设立驿站，洞灯实际是司明的地盘，而交趾却声称属于同住界。臣曾详细上奏，承蒙朝廷派遣刑部尚书杨进核实此事，见武志还可以查考，请求敕令安南，让他们归还旧有疆界，以使疆域恢复政界，每年赋税不落空。皇帝命令户部记录所奏，派遣行人陈诚、吕让前去告谕安南。洪武30年，陈诚、吕让到达安南，告谕齐王陈日坤，令其归还司明属地。反复辩论商议，很久不能决定，因为翻译官言辞不能达意，又写信晓谕他们。安南最终争论不已，拿出黄金2锭、白银4锭以及陈坛等香料来贿赂，陈诚拒绝了。安南又向户部咨文，没有归还土地的意思。朝臣议论其违抗命令，应当诛杀。皇帝说，蛮人仗势顽劣不改，最终必定招祸，暂且等待。永乐2年，平祥巡检李生上言说，其地靠近安南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口日益增多，请求改为县，以便安抚治理。朝廷听从了他，任命李生为知县，设置流官典史1员。永乐3年，李生以新设县制的身份来朝见，进贡马匹和方物谢恩。黄广成上奏安南侵夺其潞州、西平州永平寨的地盘，请求派遣使者告谕归还，朝廷听从了。永乐9年，免除司明的税粮，因为黄广成说去年秋天雨水伤害了庄稼。宣德元年，司明庆贺天寿节进奉表彰逾期，礼部请求治罪。皇帝认为边远蛮人既然来了，不要追究。土官知府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上奏平祥年成不好，百姓饥饿，命令调发龙州官仓粮食赈济。正统7年，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派遣使者入贡。正统9年，进贡解毒药味，赏赐抄锦。景泰3年，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退休，由儿子黄军袭职。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庶兄都指挥黄曾想杀死黄军，用自己的儿子代替。黄曾守备寻州，假托在司明府征兵，让他的儿子纠集部众在府城30里外扎营，然后驰马到府城袭击杀死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全家，肢解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和黄军，用瓮埋葬在后园，仍然回到原寨。第二天才进城，假意发丧，派人报告黄曾捕贼，来掩盖其踪迹。当杀死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时，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仆人服同得以逃脱，到县司控告此事，并且以征兵檄文为证。郡人也说，杀死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一家的是黄曾父子。副总兵武义上报此事，将要逮捕治罪。黄曾自己估计或是将急，于是图谋迎合朝廷心意，派遣千户袁弘上奏永固国本事，请求更换太子。奏书呈入，皇帝说， 这是天下国家的重大事情，由众官共同商议上报。黄曾做出此举，众人都惊愕，认为必定有接受其贿赂而教唆他的人，有人怀疑是侍郎江渊。事情成功后，黄曾得以免罪并且升官。英宗复辟，黄曾听说后自杀。皇帝命令打开棺材录其尸体，他的儿子黄震也被都督韩雍捕杀。成化十八年，土知府黄道上奏所辖司明州土官孙黄义被族人黄绍杀害，请求发兵补剿。皇帝命令两广守臣处置上报。弘治十年，矿村贼寇黄绍侵占司明、上石、下石三州，又阴谋杀害知府黄道父子。黄道的妻子赵氏多次向朝廷申诉，并说多次委派官员勘察审问，都因受贿被免罪，请求发兵诛杀。十一年，黄绍聚集数千人焚烧劫掠乡村，占据三州，多次招抚都不归顺，总镇请求发兵补剿。嘉靖四十一年，因剿平瑶族、壮族的功劳，命令土官知州之子黄承祖暂时承袭本职。隆庆四年，中州土官黄贤相等据守南宁府所属四都地方作乱，永康典十里才设计诱骗其同党，捆绑黄贤相投降。万历十六年，司明州土官黄拱胜谋划夺取袭职，杀害其母兄黄拱吉等五人。司明知府黄承祖乘乱掠夺村寨，援助黄拱胜。巡按御史请求将黄拱胜及各个凶犯正法，司明州改属流官知府，即去黄承祖的官带，让他立功赎罪，并追回他所掠夺的。又命令族人黄恩护保护黄拱吉的妻子许氏抚养遗孤黄世言，等待他长大继承官职。三十三年，总督戴耀上奏司明叛贼头目已经擒获，土官黄英雷放纵仆人挑起事端，弃印逃跑，绝对不能恢复官职。黄英素争夺土地，杀戮六少，结下仇恨，并且是义子，不应承袭职位。黄应聘是黄承祖的幼子，人心拥戴，似乎应承袭知府以延续皇室宗嗣，但年龄才七岁，暂时让刘官同知代理府事，等到十五岁交印接管。黄英雷已被废黜，不宜同城居住，应降为土舍，其后世世代代承袭土舍，供给田地赡养，限制其出入。黄英素仍管理原有产业，都归司明府节制。在府制设置教授一员，卓亮给予领升六名，那些寄附在太平府的全部归回本学，以后陆续增加祭祀和领系的费用，这样地方可以安定，文教可以振兴。皇帝下诏全部听从。崇祯十一年，总督张敬兴奏报土官杀害直官司明州黄日章、黄德志等，鼓动众人叛逆。皇帝命令迅速擒拿首恶，以安定地方。议论的人认为黄曾奸诈如神，自身逃脱大罪，世代助长其凶恶，传到四代，还兼并司明州而拥有之，王刚败坏了。然而骨肉相残，到这时已是第四次出现，大概是天道吧。司明州东到司明府，西到交趾边界，南到西平州，北到龙英州。土官姓黄，与司明府同族。洪武初年，黄军受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属司明府，后来被黄曾兼并。万历十六年，黄拱胜之乱，改属太平府。上石西州，宋代属永平寨，元代属司明路。明代初年属司明府，到万历三十八年改属太平府。该州先后有赵氏、何氏、黄氏三姓土官，都绝嗣，才改设流官。下石西州，宋代分石西州设置，元代属司明路。洪武二年，土官避嫌归附，被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置流官吏目辅佐。中州宋代设置，隶属雍州，元代属司明路。洪武初年，土官黄威庆率领儿子黄忠景归附，授予黄威庆江州之州、黄忠景中州之州，都是世袭，设置流官同知，吏目辅佐。其相邻地方有四洞，介于南宁、司明、中江之间，司明、中州多次肆意侵夺。副使温万达建议改洞名为四都，隶属南宁，地方稍微安定。隆庆三年冬，司明府土官黄承祖奏取四都之地，中州土官黄贤相争夺，于是擅自设立总管等各种名目，分兵数千数手，并纵容士兵剽掠，为祸非常惨烈。迁使谭维鼎调永康典十里才，用计擒获黄贤相， 将他击毙在狱中。商议改设流官，没有实行，于是将该州改立南宁，仍将州印给予黄贤相之子黄有汉，让他承袭职位。平祥，宋代为平祥洞，属永平寨，元代属思明路。洪武十八年，土蛮李生归附，设置平祥镇，授予李生巡检，属思明府。永乐二年设置县，以李生为知县。成化八年升为州，以李生的孙子李广宁为知州，直隶布政司。李广宁有十个儿子，李广宁死后，诸子争夺继承权不能决定，总共三四年才以孙子李珠承袭知州职。嘉靖十年，李珠死，族弟李珍、李觉争夺继承权，李珍携带印信逃往矿村，李觉代理州事。十四年，州牧李清、赵琦等谋划接纳李珍，许诺把州归属思明府皇朝。皇朝于是派兵将李珍送入平祥，李觉逃往庆柳。不久，李珍后悔归属思明，与皇朝产生矛盾，皇朝于是以外父所生之子石方，谎称是李广宁的孙子，率兵千人接纳他。当时李珍荒淫放纵，被不明怨恨，于是李广宁的幼子李环以尊长身份谋划废立。十七年，李环于是杀死李珍，而依附于安南，莫登庸借其为向导。总督蔡京嘱咐副使翁万达擒获他，论罪处死。于是李觉与石方又争夺继承权，石方倚仗思明势力，州民都支持他。翁万达贬黜李觉，并判处石方死刑，改立李佛继承李珍为知州，平祥于是安定。思恩，汉代属交趾，唐代为思恩州，属雍州，是成州止戈县地。宋代开宝年间废除成州，将止戈、贺水、吴虞三县并入上林。治平年间将上林的止戈并入五原，隶属雍州。元代属田州路，历代只是羁縻统治而已。明代洪武二十二年，田州府知府岑坚派遣其子思恩州知州岑永昌进贡方物。二十八年，归德州土官黄弼说，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既藏匿五县百姓，不供给赋税，仍用旧元印章。皇帝因他不奉朝命，命令左都督杨文相机征讨，后来因地处荒远没有追究。永乐初年改属布政司，当时居民只有八百户。岑永昌死后，儿子岑英袭职。宣德二年，岑英派遣弟弟岑景进贡马匹。正统三年晋升岑英职为知府，仍掌管州事。岑英有谋略，善于治军，跟随征讨蛮寇，多次有功，因此有这项任命。于是与知府岑绍关系恶化，各自上奏交由总兵官及三司商议。于是安远侯刘普等请求升思恩为辅，让岑英、岑绍各自守卫疆土，以杜绝侵占争夺。皇帝同意了。六年，岑英接受下属挟持欺诈的事情被发觉，皇帝因他是土蛮予以宽恕不过问，命令司法部门发文告诫他。岑英认为府治偏僻狭隘，侨吏保证位于遥寇出没的地方，并且有城墙和官署，请求迁移设置，皇帝允许了，将思恩府改为思恩军民府。十二年设立儒学，设置教授一员，训导四员，都同意了岑英的请求。景泰四年，总兵官陈望上奏思恩土兵被调赴桂林哨所防守的，离开本府很远，不方便耕种，税粮应该暂时免除，皇帝同意了。六月，因岑英亲自率领本部郎兵韦陈威等赴城操练，协助军威，皇帝下令授予奉义大夫，赏赐彩缎，韦陈威等人都给予官带。五年同意岑英的请求，建立庙学，制造祭祀乐器。又因岑英征剿遥寇的功劳，免除土军今年应该缴纳的田粮的一半，晋升岑英为从二品散官。岑英多次领兵随征，让儿子岑斌代为知府。岑斌召集无赖，肆意不法。岑英举报了这件事，向总兵请求回府治理。岑斌听说其父将至，自缢而死。事情上报后，嘉奖他能割爱效忠，下达敕书慰问小玉。又因刘普上奏免除思恩调用土军1500人，秋粮2300余石。天顺元年，户部上奏思恩存留广西操练军1500人，有误种田纳粮，请求分为三班，留500人操练，免除其粮770余担，放回1000人耕种， 征收齐粮1540余石，等到安宁平静后全部放回并全额征收。皇帝同意了。三年，镇守中官朱祥上奏请求酌情升迁岑英为都司军职。皇帝认为岑英历练老成，多次有军功，改授都指挥同知，仍听总兵官镇守调用，以其子岑遂为知府。成化元年，派遣兵科给事中王秉仪携带敕书奖谕岑英父子，并赏赐银币。二年命令给予岑英父母及妻诰命，这是听从总兵赵府的请求。十四年，岑英去世。岑英自承袭父职，连年领兵在外，多有斩获，立升知府、参政、都指挥使，年纪将近八十，还在军中。死后，岑遂请求诰命，皇帝念其劳苦，特赐予。十六年，田州府土木皇民作乱，知府岑普避入私恩，岑遂会同镇守等官讨平。巡抚朱英请求奖赏岑遂的功劳，岑遂死，儿子岑俊承袭。弘治十二年，田州土官岑普被儿子岑嚣杀死，岑嚣也死了。次子岑猛年幼，头目黄济、李蛮制造祸难，督府命令岑俊调兵保护岑猛。黄济重惠岑俊，并献上其女，且约定分地与岑俊。岑俊将兵交给黄济，送岑猛到田州，不能进入，岑猛于是久留岑俊处，等到总镇各官逼迫岑俊，才让岑猛出来承袭知府。岑俊随后索取先前约定的分地，没有获得，发怒，约同四城、东兰二州进攻劫掠田州，杀掠数以万计，城郭变为废墟。岑俊率兵二万占据旧田州，劫取龙州印，收纳故知府赵元七岑氏。等到总兵官到田州勘察治理，黄济恐惧，藏匿在岑俊处。在此之前，岑俊在丹梁庄修筑石城，屯兵千余人，截断江道，以搜刮商利，官命拆毁，岑俊不听。恰逢官军从田州返回，城便拆毁其城。岑俊兵来抗拒，杀死官军二十余人。官军击败他们，俘虏其头目兵士九人。总镇及巡按等官请求治岑俊罪，而参政武卿接受岑俊贿赂，屈意庇护。岑俊的堂弟岑业年少时在中官身边于京师，官至大理寺副三司。总镇请求敕令岑业前往小狱，兵部认为岑俊饥饿深重，不是岑业所能小狱责备的，因敕令镇巡将岑俊召至军门，晓以朝廷威德，惩罚其首恶，归还侵占之地，交还所劫印信以及官府和私人财物，这才可以赦免。总督邓廷赞上奏，岑俊多次招抚不肯服从，请求调官军土兵分路驱逐捕拿审问，如他集合兵力抗拒，相机绞杀，并将田州土官岑猛一并处置，以安定边疆。十六年，总督潘藩上奏，岑俊僭越叛逆，应当用兵诛剿。如今岑俊堂弟岑业以山东布政司参议，在内阁制赤房办事，这是静谧之地，恐怕有泄露，吏部拟改掉。而岑业也上奏请求养亲离去。十七年，岑俊掠夺上陵、五原等县，死者不可胜计，又攻破田州，岑猛仅以身免，掠夺其家属五十人。总镇上报，兵部请调三广兵剿灭。十八年，总督潘藩、太监韦京、总兵毛瑞调集两广、湖广官军土兵十万八千余人，分六路。副总兵毛伦、右参政王林、尤庆远、右参将王震、左参将王晨及湖广都指挥官应有柳州、左参将杨玉、佥事丁龙有五原、都指挥金堂、副使江婉由上林、都指挥何清、参议詹喜由丹梁、都指挥李明、四城州土社岑皆由公尧，各取道共同抵达朝寨。贼兵分兵据险拒敌，官军奋勇直前，攀援山崖而进。岑俊势穷，逃入旧城，各军围攻。岑俊死，城中人献其首，私恩于是平定。前后斩捕4790级，俘获男女800人，缴获私恩府印二方，向五州印一方。从进兵到班师仅过了一个月。捷报传来，皇帝认为潘藩等有功，下喜书慰劳。兵部商议岑俊既已服诛，不宜再录用其后代，改设留官，选择合适的人。以云南知府张凤升任广西右参政，掌管私恩府事，赐予敕书。 正德七年增设奉化县治所，当时刚刚设置流官，各部蛮族不肯归服，相继作乱。嘉靖四年，都御史盛英期派官军平定了叛乱。嘉靖六年，土官头目王寿和田州卢苏图谋煽动作乱，势力再度强盛。新建博王守仁奉命到达后，一心进行招抚，同时传令王寿等人攻破八寨贼寇，于是将私恩土地划分为九个土巡检司，由头目管理，授予王寿白山司巡检的职务，使他能与世袭官员并列。又因为私恩旧治所瘴气弥漫，潮湿闭塞，应当改到高爽开阔的地方，于是在荒田选择地点新建新郡，划出五原县的止戈二里归入私恩，又商议划出上林县的三里，并把奉化县治所迁移到那里，大概包含了犬牙交错的意思。巡抚林父认为迁郡和划出止戈里的事应当依照王守仁的建议，至于三里这个地方应当设置卫所，并把奉化县裁撤，于是使得府治更加孤立。此后九位巡检司头目日益骄横，所管辖的蛮民不堪忍受，知府陈黄想方设法安抚约束。木把流官卢回以恢复土官为名，煽动众人作乱。副使翁万达趁着有事于安南的机会，设计擒获卢回并杀了他，召回随同作乱的三十多人。最后东兰的岑宣贾称是岑俊的儿子启云，图谋恢复土官职位，被九位巡检司头目抓获。万历七年，都府乌文华认为九位巡检司日益骄横狡猾，编入户籍的百姓很少，形势紧急时难以依靠，上奏请求划出南宁五原县归属思恩，从此思恩被称为大镇。思恩府的九位土巡检司都是在嘉靖七年设置的，分别是兴隆、纳马、白山、定罗、旧城、夏望、安定、都阳、古陵、镇安。宋代在镇安洞设置右江军民宣抚司，元代改设镇安路。明朝洪武元年，镇安归附朝廷，因为旧治所偏僻遥远，迁移到废弃的洞州重建，改为府，授予土官岑天宝知府之职，按照惯例朝贡。洪武二十七年，岑天宝上奏说，先前征南将军傅有德命令本府百姓每年缴纳米粮三千石，运到云南普安卫。镇安地处偏僻的西洞，南面连接交趾，孤悬一方，而且无所归属。州县百姓稀少，车船不通，陆路行走二十五天才到普安。道路遥远而艰险，一个壮丁背负三斗米，途中供给食用后所剩无几，往往用耕牛和其他物品到当地换取米粮缴纳。而普安荒凉偏远，米粮不易得到，百姓对此深感痛苦。又每年缴纳本位米粮四百石，尤其极其艰难，过去用白银一两折合缴纳一担，现在希望依照旧例来缓解百姓的困苦。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，永乐年间向武知州黄世铁侵夺镇安的高寨等地，朝廷派兵讨伐平定，将这些地方划归镇安。成化八年，知府岑永寿的侄子岑宗绍纠集土兵攻破府治，杀伤嫡母，流窜劫掠乡村，有关部门安抚小玉不肯服从，都指挥岑英将他擒获斩首。嘉靖十四年，田州卢苏作乱，勾结归顺州土官岑业攻破镇安府，被害的募兵数以万计。巡按御史曾守约将此事上报，皇帝命令当地官员处理。当时卢苏倡乱，田州没有主官，镇安府土官的儿子岑珍宝带兵将岑邦佐送入田州。归顺州的岑业是卢苏的女婿，和向五州的黄仲京都与岑珍宝有嫌隙，趁着岑珍宝进入田州，卢苏派岑业和黄仲京袭击攻破镇安。岑珍宝听说变乱，跑回镇安，卢苏会合募兵追击包围他在武陵寨，岑业等人于是挖开岑珍宝父母的坟墓，焚烧骸骨，分兵占据各个洞寨。岑珍宝向军门申诉，总督命令岑业等人退兵，他们不肯，很久以后才解围，官军归还岑珍宝。于是岑业和岑珍宝互相攻击。巡按御史说，土蛮自相仇杀，并非侵犯朝廷，从轻处罚。于是卢苏、岑业、黄仲京各自受到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罚，岑珍宝也被汲去官服和帽子，允许他立功赎罪。嘉靖二十二年，因为瑶族、壮族作乱，防御需要人手，免除岑珍宝等土官来京朝见。镇安所属有上应洞、胡润寨。 巡检都是当地人世袭官职。田州古代是百越地区，汉代属交趾郡，唐代隶属雍州都督府，宋代开始设置田州属雍州横山寨，元代改制田州路军民总管府，明朝建立后改设田州府，省去来安府并入其中，后来改为田州管辖一个县叫上林。洪武元年大军攻下广西，又将田州府土官岑伯言派使者带着印信到平章杨景那里投降。洪武二年，岑伯言派使者奉呈表文进贡马匹和土产，下诏任命岑伯言为田州知府世袭，从此按照制度朝贡。洪武六年，田州西洞蛮贼暗中发动叛乱，岑伯言讨伐平定。岑伯言请求赈济安州、顺龙州、侯州、阳县、罗伯州、龙威寨的百姓，下诏有关部门各给耕牛和米粮，并免除他们的赋税两年。洪武十六年，岑伯言去世，儿子岑坚袭职。洪武十七年，都指挥使耿良上奏田州知府岑坚、四州知州岑善忠率领他们的土兵讨捕姚寇，多次建立功绩。陈响命令他们挑选壮丁各五千人，设立两个卫所，任命岑善忠的儿子岑振、岑坚的儿子岑永通为千户，统领众人守卫防御，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这是古人用蛮夷攻打蛮夷的办法。下诏采纳他的建议。洪武二十年，岑坚派儿子思恩知州岑永昌朝贡，按照惯例给予赏赐。永乐元年，岑坚去世，儿子岑永通袭职。岑永通是上龙州知州，该州由岑琼代理，而自己袭任父亲的职务。正统八年，赐给知府岑绍诰命，并封赠他的父母和妻子。天顺元年，田州头目吕兆伟称敌国大将军，竖起旗帜，敲击征鼓，率领众人劫掠南丹州，又占据象武州。武进伯朱英上报朝廷，兵部请求命令朱英和土官岑英剿捕。天顺三年，巡抚叶盛上奏田州叛首吕兆势力更加猖獗，杀死知府岑建，占据地方，伪称太平王，图谋杀害岑氏宗族，冒名袭任知府职务。皇帝命令总兵迅速讨伐。天顺四年，巡按御史吴真上奏奉命剿捕反贼吕兆，选调官军土兵攻破公饶、蓝凤二关，直捣府城。吕兆携带妻子儿女、挟持知州岑铎等人连夜逃跑，官军追到云南富州，夺回岑铎等人以及他的儿子和女婿，斩首四十九级，贼众全部投降。吕兆带着几名骑兵逃到镇安府，追上了他们，斩杀吕兆和他的四个儿子，随从贼寇十八人，抓获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伪太平王墓印、无敌将军铜印、并凤旗、铠甲、头盔等物品，重新委任知府岑雍仍旧掌管府事，安抚百姓。田州平定，皇帝派使者带着敕书奖励吴真等人，并敕令岑雍谨慎遵守法度，保全宗族。成化元年，派兵科给侍中王秉仪带着敕书告谕岑雍，并赐给银币，因为兵部说他所部的土官郎兵多次调遣征剿有功，而且大藤峡有事。成化二年，总兵官赵府上奏岑雍随征有功，请求给予诰命，表彰他的父母和妻子，皇帝同意。成化五年，又因为赵府的建议，授予岑雍官告。成化十六年，田州头目黄明聚众作乱，知府岑普逃跑躲避到思恩，总督朱英调参将马邑率军捕捉黄明，黄明战败逃跑，被恩城知州岑青抓获，连同族属一起诛杀。后来岑普又和岑青交恶，岑青攻打夺取田州，驱逐岑普，杀害五十多家。当时四城州岑英正依仗军队强大，又袒护岑青，杀害掳掠人民二万六千余人，与岑青分割田州并占据其地。弘治三年，总制派官护送岑普的儿子岑霄进入田州，被岑青阻拦，住在浔州。按察使陶鲁率领官军驻扎南宁，岑青抵抗，战败逃跑，而岑英又援助他进入城中，陈兵防备。巡抚秦弘请求集合贵州、湖广和两广的兵力征剿，岑青势穷力促，向岑英乞求援兵，于是藏匿在岑英那里。总镇官于是传令岑英捕捉岑青，岑青与岑英饮酒，在座中杀死岑英父子，收取他的军队，抵抗官军。不久，岑英的弟弟岑阶假装派兵送岑青到田州边界， 也杀死他父子以作报复。事情上报朝廷，朝廷议论，仍命令岑普返回田州。弘治九年，总督邓廷赞说岑普先前因罪被革职，近来随征有功，请求恢复他的官服和帽子，率领土兵前往梧州听候调遣，皇帝同意。弘治十二年，岑普被儿子岑嚣杀害，岑嚣也自杀。次子岑猛刚刚四岁，岑普的母亲岑氏和头目黄吉保护他，前往治府报告请求袭职。回到南宁，头目李蛮来迎接。黄吉担心李蛮夺自己的权，杀了他的使者。李蛮率兵到旧田州，黄吉害怕，诬告李蛮将要叛乱，请求派兵接纳，于是调思恩岑俊率兵保卫岑猛。岑俊接受黄吉贿赂，接纳他的女儿，挟持岑猛，约定瓜分他的六甲地。等到了田州，李蛮拒不接纳，黄吉又带岑猛投奔思恩，将他囚禁。事情败露，邓廷赞传令副总兵欧盘等人拘捕岑俊，很久才放出岑猛，安置在省城。得到奏报，命令岑猛袭任知府。黄吉、岑俊恼怒事情不由自己决定，邀请四城岑阶、东兰为祖弘各自起兵攻打李蛮。岑阶兵二万先进入田州，杀害掳掠男女八百余人，驱赶他们溺水而死的无法计算，搜刮府库，放任士兵大肆抢掠，城郭变成废墟。岑俊兵二万攻打旧田州，占据该地，杀害掳掠男女五千三百余人，李蛮逃走。副总兵欧盘、参政武清等人到田州府勘察处理，派兵送岑猛回府。黄吉畏罪，藏匿在岑俊家，有关部门请求惩治岑俊的罪行。起初李蛮迎接岑猛没有别的念头，等到岑猛在外地，李蛮守护土地等待他回来。黄吉争权首先作乱，岑俊、岑阶、韦祖弘结党作恶，以致发生这场变乱。武清接受岑俊贿赂，曲意袒护他，并且诬告李蛮占据府治，拥兵弄权，事情最终没有公正处理。于是邓廷赞说思恩岑俊罪恶，正在追捕，而田州岑猛也因趁此筹划，将府降为州，不要留下日后尾大不掉的祸患，皇帝同意。弘治十八年，朝廷议论认为思恩、田州已经平定，应该设置流官。岑猛世代凶恶，致使府治沦陷，因降职授予千户，而选拔有才能威望的人，甲乙方面官职衔，守卫田州，仍赐予敕命，加重其权力。皇帝同意，于是任命平乐知府谢胡为右参政，掌管府事。当时岑猛已降为福建平海卫千户，拖延不去。等到谢胡到任，又陈兵自卫，让祖母岑氏上奏请求在广西极边地带率领部下立功，以便祭祀和赡养，下诏总政官详细商议上报。总督陈经上奏岑猛占据老巢，要求辅佐，不复平海卫。参政谢胡不立即赴任，被岑猛拒绝，接受馈赠而顺从岑猛的要求，应当逮捕审问。当时岑猛派人重贿刘瑾，得到圣旨留任岑猛而罢免谢胡，并追究前巡抚潘帆、刘大夏，岑猛最终得以同知身份代理府事。岑猛安抚召集移民，军队重新振作，逐渐又侵犯临近郡县，扩大自己。曾声称督府有条发，愿意立功，希望恢复就职。恰逢江西盗贼兴起，都御史陈经传令岑猛随征，岑猛所到之处飘掠。然而因为平定贼寇的缘故论功，升任指挥同知，这不是岑猛的本意，颇有怨恨。正德十五年，岑猛上奏田州土兵每次征调，总是允许每户留下一二丁耕种，以供常年赋税，那些长久在外服役的，请求酌情给予赈济，免除他们的输税。皇帝同意。嘉靖二年，岑猛率兵攻打四城，攻拔六寨，于是攻占州治。岑阶向军门告急，说岑猛无故兴兵攻占。岑猛说岑阶不是岑氏后代，占据他的祖业，想得到被侵占的土地。当时正有上四州的战士征兵都不来，总督张鼎将情况上报。嘉靖四年，提督盛应期询案谢汝仪，商议大举征讨岑猛，调陈征调事宜，下诏批复同意。而盛应期因其他事情离职，下诏命都御使姚默代替，命令悬赏捉拿岑猛。然而姚默知道岑猛没有反叛之心，岑猛正在上奏辩解， 姚默也想缓兵。而巡按谢汝仪与姚默有矛盾，于是诬陷姚默的儿子姚来接受岑猛万金，查获姚来的书信献上。姚默惶恐，于是再次上书请求征讨。于是兵部催促姚默按期进军，姚默协同总兵官朱祁发兵80,000，由都指挥沈希宜、张京等人统帅，分路并进。岑猛听说大兵到来，命令部下不要交战，撕裂帛书写冤状，陈送到军门请求怜悯查之。姚默不听，督兵更加紧急。沈希宜在公姚隘斩杀岑猛的长子岑邦彦，岑猛害怕，图谋出逃，而归顺州知州岑章是岑猛的岳父，他的女儿失宠，岑章想借此报复岑猛，于是用甜言蜜语引诱岑猛逃往归顺，用毒酒杀死他，斩首献上。嘉靖六年，姚默以田州平定，在京师告捷，于是请求将田州改为流官，并陈述善后七事，下诏全部同意。姚默留下参议汪必东、千事申惠、参将张京率兵10,000人镇守当地，知府王雄照代理府事。恰逢汪必东、申惠都声称有病转移到其他地方驻扎，只有张京和王雄照在府中，兵力分散，防守逐渐松懈。于是叛党卢苏、王寿等人伪造印信，谎称岑猛还在世，并且借来交趾20万军队，企图复兴岑氏政权。当地蛮族百姓信以为真，聚集众人逼近府城。张京出兵迎击，因兵力不足无法抵挡，准备撤回，而城中已有暗中接应的人，他们大声呼喊，从四面冲出，官军腹背受敌，奋力作战支撑不住，突围渡江逃走。贼兵紧追在后，官兵争抢船只时淹死的人很多。贼兵沿江设置栅栏绳索，埋伏毒箭，两岸同时发起攻击。官军一边作战一边撤退，抵达象武时损失了300-400名士兵。贼兵于是攻入并占据府城，烧毁的仓库粮食数以万计。御史石矜将此事上报朝廷，把罪责主要归于前巡抚盛英生事惹祸，而给事中郑自弼趁机请求仍调湖广永顺、保境的兵力合力剿贼。皇帝认为各地数万军队刚刚撤回休息，怎能再次调派，命令在商议合适的对策上报。当时卢苏等人虽然占据府城叛乱，却假装接受招抚，派人迎接代理府事的王雄照，而他的同党王寿纠集10,000多人攻占思恩城，抓获知府吴七英、守备指挥门祖英等人，随后释放了吴七英等人，也向官府递交文书，表示愿意接受招抚。都御史姚默因兵力尚未集结，姑且接受以延缓他们的计划。他派间谍传令东兰、归顺、镇安、泗城、象武等地的土官各自率兵效力，并责令失职的守巡参将等官员立功赎罪，又上书调湖广永顺、保境的土兵、江西汀州、赣州的奢兵全部到南宁会合，合力进剿。皇帝认为蛮族叛乱日久，镇巡官受命大规模征讨，未能彻底消灭，就奏报胜利而撤兵，使残余势力再次滋生，罪责难逃，姑且赦免之前的过失，希望他们再立新功。于是启用原任兵部尚书新建博王守仁总督军务，与姚默一同讨伐。当时王寿已经进入思恩，查封府库，派贼兵看守，而自己攻打五原。守巡官邹毅等人率兵到达思恩，思恩千夫长韦贵、徐武等人派壮士从小路进城做内应，夜里引导官兵夺门而入，杀死20多个贼兵，收回府印和库中物品，护送吴七英到滨州，并招抚城中尚未投降的人。当时王寿攻打五原非常紧急，参将张京坚守营垒抵抗，镇守头目许用与贼交战，斩杀一名贼军首领。贼兵见援军大量集结，便撤退了。姚默将此事上报。皇帝认为田州、思恩的贼军气势虽然受挫，但首恶尚未擒获，仍命王守仁迅速督兵剿抚。王守仁一向威望很高，等到总督军务，调集数万军队到达，各路蛮族心中畏惧。王守仁到达南宁，途中见王寿等人势力强盛，估计也不能很快消灭，上书详细陈述用兵的利弊。兵部认为王守仁的看法不够确切，又陈述五条意见，命王守仁详细考虑合适的做法。于是王守仁再次上书说，臣奉命于去年12月到达广西平南县，与巡按御史石矜及布政使、 按察使等将领共同商议。慈恩，田州的祸患牵涉两省，已经超过两年。如今若一定要穷兵黩武彻底剿灭，则有十种祸患；若停止军事行动施行招抚，则有十种好处。臣与各位大臣推心置腹深入讨论，认为目前的局势招抚是正确的。臣抵达南宁，立即下令全部撤回调集防守的军队。几天内解散返乡的有数万人，只有湖滨几千人，因道路险阻遥远，不宜立即返回，仍让他们分别留守南宁，解除铠甲休养，等待时机行动。而卢苏、王寿先派其头目黄富等人前来申诉，愿意回到境内求生，请求饶恕一死。臣等以朝廷的威望恩德晓谕他们，让他们拿着飞牌回巢穴宣告，约定迅速投降可免死。卢苏、王寿等人拿到飞牌后，都罗列跪拜，欢呼跳跃，声如雷动。不久他们率众到达南宁城下，分驻四个营寨。卢苏、王寿等人带着刑具自负，与数百名头目前往军门请求发落。臣等又告谕他们说，朝廷既然赦免你们的罪过，你们却拥众负隅顽抗，骚动一方，若不加以惩罚，何以雪愤？于是在军门将卢苏、王寿各打100杖，然后解开他们的绑缚，又告谕他们说，今日饶你们不死，是朝廷好生之德，一定要杖责你们，是臣子执行法令的原则。众人都叩头心悦诚服，愿意杀敌立功。臣随即到他们的营地安抚稳定了7万多人，又委派布政使林父等人安置，于2月26日全部命令他们回归本业。这都是皇上至孝通达顺从的恩德，神武不杀的威严，不到一个月而蛮族民众相继顺服，没有折损一件，没有伤害一人，却保全救活了数万条生命。即使是古代武干羽而感化苗民，又怎能超过呢？奏书上报，皇帝嘉奖他，派行人携带敕书赏赐慰劳。于是王守仁又上书说，思恩，田州长期酿成祸患，荼毒两省已超过两年，兵力耗尽于哨所守备，民脂民膏枯竭于转运，官吏疲于奔走，地方动荡不安，如同破损的船只漂泊在风浪中，倾覆沉没就在眼前，不需智者也能知道。若一定要穷兵黩武雪恨，以歼灭一隅之地，姑且不说不能攻克，即使攻克了，祸患也将不可预测。况且田州对外屏障交趾，对内屏障各郡，深山绝谷中瑶族、辽族盘踞，若将那里的人全部诛杀，将来即使想改土归流，谁来做边户百姓？这不但自己撤除屏障，而且开疆拓土，反而资助了灵敌，并非良策。如今岑氏世代效力边公，只有岑猛一时失误触犯法律，虽然未伏法，但听说已病死。臣认为治理田州非岑氏不可，请求将田州府降为田州，而为其子授官，以延续岑氏的后代。扎岑猛有2个儿子，长子邦佐，自幼过继为武进州知州。武进正处在姚贼的冲要之地，邦佐的才能足以控制，应仍任原职。而现在所建的州，请授岑猛幼子邦相为吏目，代理州事，待以后升为知州，以继承岑氏的祭祀。设立土巡检等职，就由卢苏、王寿等9人担任，以削弱其势力。天设田宁府，由刘官知府统领，以总揽其权。皇帝同意，只是认为王守仁所奏岑猛之子情况与府案官所报不同，命重新核实。于是王守仁说，臣最初建议立岑氏后代时，该府土木及其老都说岑猛本来有4个儿子，长子邦佐是妻张氏所生，次子邦彦是妾林氏所生，三子邦辅是外婢所生，幼子邦相是妾为氏所生。岑猛宠爱林氏，而张氏失宠，所以邦佐自幼过继给武进。邦彦已死，邦佐得武进民心，要更换他也难找到合适的人。想立邦府，土木说是外婢所生，名分不正，只有邦相是岑猛的正派子孙，资质相貌厚重，能够继承岑氏。所以当时直接说岑猛存活的儿子有2人，也是为证明甚始，杜绝后日争端。奏书上报后，按此建议执行。嘉靖8年，王守仁在思恩、田州既已议定设置流官，又议定将南单位迁到八寨， 将思恩府城迁到荒田，将奉化县治改设到三里，在四龙天设留关县，在五屯增筑五镇城堡。等到侍郎林父继任后，又进言田州地界处于南宁四城之间，连接云贵和交趾，防备事项不止一件，不宜改设留关。南单位设在滨州，既不足以遥控八寨，迁到八寨又不能回护滨州。从当前考虑，只有上林的三里是王守仁议定设县的地方，可将南单位迁到这里。设县会割滨州之地来增益私恩，这是顾此失彼。迁位则扼守八寨要冲而回护滨州，这是一举两得。但不应当隶属于田州，而仍隶属于南宁较为便利。他的意见与王守仁颇有不同，皇帝下诏听从林父的提议。起初邦相的兄长邦彦有个儿子叫岑之，依靠祖母林氏瓦氏居住，官府供给养田。后来邦相厌恶卢苏专权，秘密与头目卢玉等人谋划诛杀卢苏和岑之。卢苏得知此事，恰逢邦相又侵削林氏瓦氏原来的十亿庄田，二是于是与卢苏合谋，让岑之逃往吴州，到军门告状请求承袭。卢苏又为岑之上书请求，随即派人刺杀邦相。邦相发觉后杀了行刺的人，而卢苏便埋伏士兵杀死卢玉等人，派兵包围邦相宅院，诱骗邦相出来，趁夜与瓦氏一起将他一死。巡按御史曾守约将此事上报，皇帝命守臣迅速勘察处理。卢苏杀死邦相后，归顺、镇安、四城、相武等地的土官群起发难，互相揭发上奏。当事官员认为岑之承袭未定，田州无主，导致临近觊觎，应当发给札付让岑之管事。卢苏又请求早日给岑之官带，以安抚田州，而自己悔罪，愿意自带粮食立功，并追捕历年所欠的粮赋。巡按御史朱衍上书，不意认为土蛮自相仇杀，应当从轻发落，都令他们立功，才准赎罪复官。嘉靖32年，岑之死，其子岑大寿才4岁。土人莫伟冒用岑姓，连同土官岑师互相煽动作乱。提督郎贾上奏命司恩守备张启元暂驻田州镇守，得到批准。34年，田州土官傅瓦氏率领郎兵应调至苏州角窝，隶属总兵于大有指挥。因杀贼很多，皇帝下诏赏赐瓦氏及其孙子岑大寿、岑大禄银两布匹，其余由军门奖赏。42年，因平定广西瑶族，壮族功劳，批准岑大禄实授知州职务。太昌元年，总督许洪刚上奏田州土官岑茂仁四行凶恶，挑起事端，觊觎侵占上林，收纳叛徒黄德龙等人，纠集众人攻破城池，擅自杀害土官黄德勋，掳掠其妻女应信，请求治其罪。皇帝下诏命岑茂仁速速交还应信，押送各犯，听候按臣分别正法，违抗则进兵征剿。天启2年，巡抚何世进请求免去岑茂仁逮问，让他各率土兵救援剿敌，有功则破格叙用，皇帝同意。田州世代由岑氏掌管，两次改设留官，但最终没有成功。卢苏两次叛乱杀害主人，最终逃脱惩罚，评论者认为这是刑罚失当。上林在田州东面，宋代设置，隶属衡山寨，元朝属田州路。洪武2年，土官黄松归附，受世袭知县，派留官典史辅佐。恩成州，唐代设置，宋元两朝沿袭。明朝初年沿用，隶属广西布政司，依立朝贡。成化19年，知州岑清是田州土官岑普的叔父，互相仇杀。岑普失败后，岑清进入田州，焚烧府衙，大肆杀掠。岑普向知府申诉，知府命三司官员审理。弘治3年，岑清再次进入田州，与四城土官岑英瓜分其地。巡抚秦弘请求调兵征剿，兵部认为军队不可轻举妄动，指命守臣传令岑英绑缚岑清赎罪。5年，岑清逃到岑英处借兵，总镇传檄命岑英抓捕他，岑英于是杀了岑英父子。不久，岑英之弟岑阶假装派兵送岑清，也杀了岑清父子。有关部门认为恩城应当裁撤，皇帝同意，州于是被废除。上龙州，宋代设置，隶属衡山寨，元朝属田州路，明朝沿袭，后改属布政司。 洪武十九年，上龙知州岑永通派侄子岑安前来进贡，赏赐绮帛钞锭。洪熙元年，土官知州岑琼的母亲陈氏来朝，进贡马匹，赏赐钞币。宣德四年，任命陈氏为知州。当时岑琼已死，没有儿子，土人向朝廷申诉，希望让陈氏袭职，所以由此任命。都康州，宋代设置，隶属衡山寨，元朝属田州路。洪武年间被蛮辽占据，32年重新设置，隶属布政司。土官姓冯，其地界东南到龙阴，西到镇安，北到象武，